今年3月27号，94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发生了一件肯定会留在电视发展历史上的事情，那就是同样是非裔美国人的威尔·史密斯，因为主持人也是著名的喜剧演员 Chris Rock 的一句言语上面的冒犯，冲上了主舞台，猛猛地打了 Chris Rock 一拳。这一拳的力量很大啊，从视频里可以明显的看到 Chris Rock 差点就摔到后边去。受到这种他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攻击的 Chris Rock 并没有还手，而是很快的开了个玩笑就过去了。这个其实很不符合现在互联网上这种情绪氛围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电影啊、电视剧啊、社会新闻啊，动不动就是大规模冲突呀、恐怖袭击啊，还有在美国经常发生的那种无差别的枪击事件呀，就是这种非常恶性的新闻经常能够看到。而另一方面呢，现在的网友啊戾气也特别大，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好像马上就要拿出刀来去干什么一样。但是呢，真实世界啊跟这种事情往往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相信我们普通人，包括我们普通人组成的公司或者别的什么社会组织，真正会把矛盾和冲突诉诸到暴力活动里面的情况一定是少之又少，非常罕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种新闻里啊，或者说是娱乐里边啊，看到的这种暴力冲突这么多，而我们身边的现实例子又这么少呢？要说清这个事情啊，还是要先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挺有名，是日本历史上古代的三大复仇事件之一啊，涉及50多个人的这种非自然死亡，还有好几百个人受伤，而且绵延了1年多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暴力事件了。这个事件呢叫做元禄赤穗事件，发生在元禄14年，是也就是1701年的3月3号。这会儿呢，日本正是德川幕府时期，咱们中国呢正是清朝的康熙年间。就是在3月3号啊，日本天皇派了一个特使到德川幕府所在的这个江户办事儿，德川幕府呢就任命了几个人接待这个特使，其中有一个呢叫做前野长矩，是日本赤穗藩的大名，是一个有封地的大贵族。虽然说封地可能在当时的日本来看呢比较偏僻，但他还是一个大贵族。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幕府的官僚，叫做吉良义央啊，就是这两个人还有另外的几个人一起负责接待特使。这个吉良义央啊，因为住在当时日本最发达的城市江户，而且自己还是幕府将军身边的官员，所以啊他就有点瞧不起外地的这些土老帽。在和前野长矩相处的过程中啊，嘴上经常就不太客气，礼节上呢也没有特别尊敬。而前野长矩啊，他有领地啊，他在自己的那个领地上当土皇帝当惯了，他哪能受得了这个呀。两个人呢就互相看不对眼，偶尔还会吵吵架。不过呢毕竟是正事要紧，幕府将军他还是惹不起的，所以前野长矩一开始还是忍着这个吉良义央的。忍了一个多月，特使来了，然后宣布了正事，然后还看完了表演，可以说是接待工作圆满完成，就剩个欢送仪式了。到了4月21号，几个负责接待这个特使的官员啊，就在幕府将军的那个院子里边一起商量怎么把这个特使送走，这个礼仪到底怎么操办的这个事情。可能是被哪句话给刺激到了，这个地方的大名前野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情绪一下就上来了，他就拔出自己带的这个短刀就开始砍吉良，一边砍啊一边还反复的大叫说，你还记得我的怨恨吗？你还记得我的怨恨吗？然后就一边砍一边叫，砍了一些刀呢就被另外几个人就给按住了，因为毕竟是好多人在那商量事儿。这个事情呢虽然说前野是持刀偷袭，但是他其实没对这个吉良造成什么实际的伤害。吉良的额头和背部中了2下，基本上都是划了一下，是轻伤啊。当时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医生给他诊断了一下，就缝了几针，基本就没什么事儿。但是啊，幕府将军德川纲吉他得到这个消息啊非常愤怒，因为这是可以说是对他尊严的一种挑衅啊，因为是在他的宫殿里边一个地方的大名，然后和他的一个下属的官员就开始发生了冲突，而且呢这个大名还把这个他的下属官员给砍伤了。他就可以说是安排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惩罚，他命令这个大名前野切腹，而且还废除了他的贵族头衔还有他的封地，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惩罚。但是 对那个受了轻伤的吉野呢，甚至都没有象征性的惩处，就轻轻的放过了。消息呢传回前野的他那个封地，以他们家的那个首席家老大石为首的300多个家臣，也就是300多个武士，一片哗然。他们一开始呢还是想跟这个幕府请愿，就是说我们前野呢死就死了，毕竟他也犯了错。但是前野的后人并没犯什么错呀，所以说他们想要恢复这个前野的后人的贵族称号。但是看起来啊，这个德川将军就是德川纲吉还是非常生气的，所以说折腾了一年也没啥结果。于是呢300个家臣里边的一半，大概不到150个家臣，130多个武士吧，一起签了这个血誓啊，决定要替主君报仇。他们报仇的对象啊，不是下令杀死他们主君的幕府将军，而是被他们主君前野砍伤的那个吉良。就不断的这种勾连呀，商量计划呀，中间不断的有这种武士退出盟约。最后在一年之后真正实施这个行动呢是47个武士，他们呢就一起成群结队的到了江户，然后趁夜偷袭了吉良的家，在凌晨4点多的时候，就趁着这些人睡着的时候，斩杀了吉良还有几个惊醒后反抗的家臣。47个人呢，20多个人在前门，20多个人在后门，基本上砍了吉良和那几个家臣之后呢，就没有再砍人，算是完成了这个报复行动。当时呢，这个舆论其实是很支持这些武士的，他们觉得复仇是正当的行动啊，在当时看来。但是幕府将军并不这么想，最后他判决说这47个人呢必须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代价，他们必须切腹，同时剥夺他们的武士头衔。但考虑到他们是复仇，所以说允许他们使用一种叫做善切的切腹方式。这个善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切腹是需要有一个借错人啊，就是要切腹的这个人拿刀把自己的肚子给捅开，然后在他没力气的时候呢，由这个借错人用刀把他的头给砍下来。所谓的善切呢，其实就是把扇子当成刀，然后呢把这把扇子在腹部比划一下，当成他们已经是切腹了，然后由借错人把他们的头砍下来。其实这就是那种非常残忍的砍头的刑法，只不过是稍微包装了一下，让他听起来给那个受刑人呢保留了一点尊严。故事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前后一年的时间啊，死了这么多人，然后经过了2次这种比较大的冲突行动啊，可以说是冲突的行动吧。这是一个现代人看起来非常荒诞不羁的故事，但是造成它发生的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我今天先不去探讨。我今天想聊的其实是关于暴力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故事，因为它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而且在一个相对原始没有那么多的现代法律规约的地方，同时它又是这种在日本的高级贵族之间的冲突，而且涉及了几次所谓的审判和裁决，可以说事实还是比较详细的，真实性也比较高，比较适合用来举例子，可以当成一个比较典型的样本来看待。关于暴力这件事情，它反映的几个真相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相对于啊我们生活里边广泛存在的这种冲突呀、矛盾呀，这种可能导致暴力的这种动机，最后真正诉诸暴力的行为啊是非常少见的，即使是在那么残酷的日本战国时代也是一样。比如说吉良这个人啊，如果他的性格真的是那样的话，那他平时贬低的人呀、嘲讽的人呀应该有很多，但是他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工作场所都没和什么人发生什么太大的冲突。我们再看最后去报仇的那47勇士啊，首先一开始签约的人是130多个，但最后去的人只有47个，而且即使是这47个去报仇的人，其实一开始也并不想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他们想的是如果说天皇或者说幕府将军能让前野他们家的这个贵族头衔能够恢复，他们可能就不去报复了。这个东西啊，其实在去报复的武士首领大石啊曾经写给他的朋友的信里边其实提到了，他说的也很清楚，说是只要让前野的后人能够恢复大名的称号，他觉得他作为一个家臣的这个职责就尽到了，他就不会去诉诸什么暴力。这就是第一点，就是说这个相对于我们的冲突和矛盾这些可能产生暴力的动机来说，最后真正产生暴力的行为其实是非常少的。第二个就是这种突发性的冲突，也就是因为情绪冲突而产生的暴力行动，它发生起来其实是非常突然的。这个施加暴力的人啊是受肾上腺素支配的， 而这个肾上腺素呢，给人带来的东西啊，往往会干扰人的行动的准确性。它会让人心跳加快，体温升高。这个心跳上升到每分钟140以上，这个人举枪瞄准呀，拿刀砍人呀，这种精细动作上面的协调性就会下降。心跳到了170以上，我们所有的这种视力啊、听力啊，这种感觉的神经啊，都会变得一片模糊，就是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听不清了。如果特别特别激动，心跳到了200次以上，对于大部分来说啊，这会儿他连动都很难动得了。你看前野，他去拿刀去砍吉良的时候啊，他其实砍了很多刀，但是最后给吉良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小，原因就是他当时砍人的时候啊，肯定非常激动，所以基本上是砍不中的。这也和我们现代人啊，在战争和暴力犯罪里边做的一个统计是非常符合的，那就是就以枪击案或者以枪支的命中率来看，就是距离越远，其实枪支它的命中率越高，而距离越近，枪支的命中率其实越低。这个原因啊，就是当你拿着一支枪想去射击离你一米两米之内的一个敌人或者说是受害对象的时候，你的肾上腺素分泌往往非常高，你的心跳太快，让你无法去很好的控制你的肢体，所以说往往都打不中。反而是离得特别远的这种狙击手或者是步枪，能够在一个很远的距离比较物化的去看待这个人，他打的命中率反而比较高，这个是非常反常识的。我们去翻一些涉及枪击或者说是这个刀具的这种犯罪的这种卷宗里面看，你经常会看到一个犯罪分子开了十几枪甚至几十枪，命中的只有几枪，甚至有时候都命中不了。砍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可能砍了很多刀，疯狂的砍，最后命中的造成致命伤害的并没有太多。这也就是为什么那种受情绪激发的那种暴力，如果双方没有特别致命的武器来看的话，往往造成的伤害并不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真正造成那种很大伤害的暴力，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强者对弱者，而且往往是在强者被莫名其妙的情绪驱动而弱者没有办法反抗的情境中。比如说大明下令让这个前野自杀，前野就得自杀，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暴力的行为。再比如说47个武士联合起来去击杀他们主君的所谓的仇敌吧，他们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他们选择了在凌晨四点去夜袭这个熟睡中的对方，这明显是一个强者对弱者，一个强者对无法反抗的弱者的这么一种情境。而且我们看到的新闻里边这种造成伤害的群体事件也都是这样，比如说一个成年男子去小学或者幼儿园去做一种无差别的报复行动，或者说一个开车的人对行人横冲直撞，他们都是以强凌弱。真正让他们去拿刀去和同样有刀的人对砍，或者让他们去拿车去和别的车撞，他们反而不愿意了，因为那就不是以强凌弱了，他们就会很好的控制住自己的理智，不采取暴力的行动。这是第三点。反映出来的第四点呢，就是这个暴力行为发生的时间啊，和我们在电影啊或者说法制节目里边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些节目里边，他们往往很长啊，打一架要打很长时间。在真实的世界里边，暴力行为往往是很短暂，就比如说前野砍吉良，砍了几刀之后暴力行为就结束了。再比如说47个武士去报复，他们也是几分钟之内就解决了战斗，主要的工作其实是在潜入堵门和找路上。事实上，在真实的这种社交的层面，也就是说地位大概相似的两个个体之间啊，这种暴力的行为是非常非常难发生的。更常见呢，是利用一种社交仪式来假扮冲突，表达一种姿态，而不是会造成什么伤害的实际行动。这种姿态呢，一般有两种形式，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第一种是对骂，第二种是虚张声势，有的时候呢，两种皆有。这个虚张声势呢，在军事战斗里边体现的非常明显，就是真正在战争里边啊，绝大部分的开火或者发射炮弹都是为了制造声响恐吓敌人，而不是为了杀死敌人。你真正去看一看战争史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一点。我们看姜文的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边啊，两伙北京的年轻人要打群架，两边大喊大叫，最后发现有很多朋友，然后就没有达成一起去老莫餐厅去吃饭。 真实世界的这种暴力，所谓的暴力啊，或者说我们看起来的江湖上的暴力，往往都是以这样的结局来结束的。这就是第四点。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的生活里边确实存在一些会造成严重伤害的暴力事件的。而这种暴力事件啊，它的这种特征，也就是我想说的第五点，就是说这种造成严重伤害的暴力事件，它往往具备两个特征。第一个呢，是施加暴力的人啊是高度组织化的。第二个呢，是这种暴力行为啊往往有观众，它带有很强的表演性，就是有组织性的这种暴力行动啊，在组织里边的个体啊能够从彼此身上获得社会支持，他们把这种精力放在彼此的支持上，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敌人上，那么他们就不把敌人当人了。既然不是人，那么打就行了。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这47个武士其实并不把吉良和吉良身边的他的那些家臣当成人，而且他们47个人签了血书，就共同完成这个事业。他们的精力是在完成自己的事业，不在他的伙伴中间丢人身上，所以说他们施加暴力就非常的没有那么有心理障碍。另外呢，就是个表演性的事，就是在有观众围观这种暴力行为的时候，暴力往往会产生最持久和伤害最大的这种后果。因为呢，有观众在，这种冲突的紧张性就被降低了，这个暴力变成了一个表演。而表演呢，那肯定是观众越想看什么， 他就越展示什么。如果说观众是就是想看暴力，这往往是大部分观众的心理的想法，有时候不这么说。观众想看这个更大的暴力，更大的伤害，那么他们就会给周围的观众进行这种表演。这是我们人性里边恶的一部分。古罗马的决斗场，我们现代的这种民族战争，很多时候都是这种情况的一种体现。就是离战场越远的人，那些围观战争、围观打斗的人，往往是打斗的最支持的人。真正在一线进行打斗的人，他们其实并不想要暴力，更不想去承担暴力带来的非常惨痛的后果。这就是暴力它在现实生活里真实的一面。首先啊，就是相对于这种人们广泛存在的冲突和矛盾，最后真正的暴力行为啊，在这种对比冲突和矛盾来看是非常少见的。第二，就是这种因为情绪冲突而产生的这种突发性的暴力行为，虽然说发作起来非常突然，但是因为肾上腺素会让人的行动走形，所以说往往伤害不高。第三，就是真正造成那种很大伤害的暴力，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强者对弱者，而且是在弱者没有办法反抗的情境之中。第四点呢，就是说暴力发生的这种时间啊，其实很短，和电影还有我们这种平时看的法制节目里面都不太一样。第五点，就是说真正造成那种严重伤害的暴力事件，往往是高度组织化的，而且是带有很强的表演性质。这么看来，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发生的很多事情是不是都可以理解了？很多暴力事件之所以会发生，要不呢是发生暴力冲突的人处在一种突发性的难以避免的情绪冲动下面，要不就是出现了强者对弱者的这种暴力凌迫的状况。而很多情况之所以没有发展成暴力事件，因为并没有存在这种触发暴力行动的情境，既不是以强凌弱，也没有突然的情绪。至于那种虚张声势的姿态，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智慧，是避免暴力、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的一种非常好的策略，不能说是一种懦弱的表现。事实上，我们普通人在生活里边真正遇到可能发生暴力的情况的时候，首先第一点是要做个判断，判断对方是真的情绪上来了，还是在虚张声势。如果他是真正情绪上来了，那么你要干的事情是让他的这种突发性的情绪降下去，往往这种暴力就不会发生。如果你发现对方是在虚张声势，那么你就要学会自己也虚张声势，而且注意要让这种敌我双方的虚张声势成为一种势均力敌的这种仪式，而不是不断升级试图压倒对方。当这种势均力敌的虚张声势反复互相进行下去的时候，这种事很快就会变得非常无聊，那么潜在的冲突也会随之解决。这一套策略就是普通人面对可能产生暴力的情境的时候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应对办法。毕竟暴力能够带来的只有伤害，从来解决不了什么问题。